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五节，《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五节，我来读。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扫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干燥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喜欢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几次遇见试炼就后退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阿们。从上周三开始，四旬节开始了。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一个主日。四旬节是指复活节的前六个星期，这时期是默想为永远拯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的苦难，并为我们没有过好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生活而忏悔的期间。四旬节按照字面的意思是40天的节期。四旬节的期限不是一下子定下来的，而是经过长期变迁的过程才确定下来的。耶稣开始施工传道之前，在旷野禁食40天，这是40天四旬节的直接的背景。公元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将四旬节定为40天。尼兹尼克湖位于土耳其东南部，面积为首尔的1/2，而尼西亚是位于该湖以东的一座城市。在四旬节开始的星期三开始，将灰抹在额头上忏悔，所以又称为圣灰星期三或圣灰之日。初期教会强迫基督徒在四旬节期间严格遵守禁食。在四旬节期间，基督徒每天只可以吃一顿晚餐。初期的时候不可以吃肉、奶、蛋、鱼肉，是非常简陋的饮食。对基督徒来说，每天只吃一顿如此简陋的饮食要持续40天，这是一件极大的痛苦，并且不是一生中一两次，而是每年40天，一年超过1/10的时间，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在抑制人类最大欲望之一的食欲的同时，参与主的苦难。在忏悔之后迎接复活节，在属灵上是非常有益的。然而强制性的四旬节禁食已经失去了其中的意义和精神，成为了基督徒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因此人们在四旬节开始前3到7天举办狂欢节，这 这样的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种嘉年华用于来自肉的看你的意思和你好再见的巴尔的组合，意思是再见肉。还有嘉年华又被称为蟹肉祭，感谢肉的庆祝活动。当四旬节开始，必须吃简陋的饭菜，甚至不能吃肉的进食来度过一段忏悔的时间。但在此之前，享受身体欲望放荡的几天时间，就是嘉年华的狂欢节，又是蟹肉祭。尤其是四旬节开始之前，圣辉星期三的前一天，就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又被称为马勒迪亚卡拉，意思是油腻的星期二。然而当人们走上这样不易之路的时候，教会并没有正确的提醒人们进食的真正意义和精神。进行如此的狂欢，也要坚持四旬节期间的禁食和禁欲的传统，因此认可这样的庆祝活动。于是在那以后，在欧洲和南美洲的天主教国家，在欲望和享乐的狂欢之后，开始了节制和忏悔的四旬节禁食的情景。在享受欲望和快乐之后，节制和忏悔的禁食能带来属灵上的益处吗？四旬节前的嘉年华狂欢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也有一些国家举办了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如天主教国家法国的尼斯狂欢节、意大利的威尼斯狂欢节、巴西的里约狂欢节等。因新冠疫情停止，又重新开始的狂欢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然而拥有如此盛大的节日，并不意味着在四旬节更加彻底的禁食，并不是正确领悟四旬节的精神。很少有人想虔诚地度过四旬节，很多人只是想享受嘉年华的狂欢的快乐。目睹四旬节的意义如此退化，以及狂欢节如何堕落的宗教改革者，废除了以错误的动机开始的狂欢节和四旬节形式上的禁欲传统。然而，从早期教会流传下来的四旬节的本质悔改的精神得到了传承，因为复活节的真正意义可以建立在四旬节忏悔的基础之上。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在四旬节前放纵肉体欲望的狂欢节，是否在提醒自己四旬节的真正意义呢？另外，四旬节期间没有形式上和盲目的禁欲和禁食，是否就能够很好的保持四旬节的传统呢？如果四旬节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那么与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没什么不同。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以人的身份来到了世上，并且降卑，在十字架上被钉，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支付了罪的代价。耶稣基督复活，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内心真心的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应该以忏悔的心为复活节做准备，因为忏悔清楚地显明主的复活，成为我们复活盼望的属灵的凭据。 迎接四旬节第一个主日。今天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具体地悔改什么。今天的经文又被称为撒种的比喻，但实际上重点不在于种子，而在于田地。如果有一块地撒下了葡萄的种子，没有结出一串葡萄，那么再撒下西瓜的种子也没有扎根，西瓜又没有水分，水分又不足，结果没有结出果子，于是又种下了草莓的种子，开始好像要结出草莓，但是比草莓树更大的草藤的刺把草莓扎破了，虽然摘了几个草莓吃，根本不敢想卖草莓，怀着放弃的心情播下了南瓜种子，南瓜长出整株藤蔓，结出了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所以说，如果要播下适合那块土地的种子，那么播种的比喻就是正确的。然而经文说种子是相同的，只是田地不同，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副标题是种子落在四种土地的比喻。换一句话说，这个比喻不是撒种的比喻，而是关于地的比喻。再者，今天经文的比喻重点不在撒种，而焦点在于结果子。所以一句说播种的比喻不如说是结果子的比喻更合适。比喻在希腊语当中被称为帕拉伯雷，意思是放在一边或扔在一边。比喻是通过说话者或听众熟悉的材料来传达知识和启迪人的一种方式。当我们试图解释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用比喻这样的方式。特别是耶稣在解释神的国的时候使用了很多比喻，因为神国不是说明就可以能够清楚的地方，而且比喻对知道的人来说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不知道的人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一种途径。例如在韩国有豆芽传道王、真道狗传道王、红薯传道王等传道王称号的人。在美国成了牧师被称为红薯传道王的人，把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看作红薯，就像煮红薯的时候用筷子戳一下看有没有熟透，看看他是不是信耶稣，就问你信耶稣吗，正如用筷子戳一下一样。如果有两个人在对话当中问说你昨天戳了多少个红薯，旁边的人会回答说5个。其中有熟的吗？哦，有的，1个熟了，其余的都是生的。假如有人有这样的对话，那么不知道红薯传道的人听到这样的对话会怎么想呢？可能会想，啊，他们现在虽然穿着西装，但晚上是用手推车摆摊，是卖烤地瓜的摊贩。可能没有意识到红薯对话不是关于红薯的事情，而是关于传福音的事情。今天的比喻被用在与红薯传道相似的框架中。今天的经文4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比喻说，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经文见证有一大群人出来，与今天的经文有相同内容的马太福音十三章和马可福音十章，记载着耶稣坐在船上传话语，以便更有效地将话语传给众人。这群人来自一些城市和村庄，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有一些人是被家人带来的，还有一些人是听到了传闻而来，但是他们中有认真听耶稣话语的，也有好奇的听耶稣话语的，也有人是一只耳朵听，另一只耳朵忘记了的，甚至有些人就像露营者火旁发呆一样，不加思索地听耶稣的话，像话语发呆一样。面对如此多种类型的人们，讲述了今天经文当中的比喻。耶稣的这个比喻，对正确理解的人来说就是真理，可以得到百倍的收获。对不理解话语的人，几乎就是对牛弹琴。所以耶稣说，八节下半节，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没有说复数形式的有耳可听的人们，而是单数形式的有耳可听的人。换一句话说，即使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听到同样的内容，也意味着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各自的事情。神给了我们所有人同样的耳朵可以倾听，但我们如何用耳朵来听，那是我们各自的责任。主在讲述这个比喻的时候，谈到了四种不同的听众。耶稣所说的种子是神的话语，十一节当中有如此的见证，取决于我们如何接受这颗种子，也就是神的话语，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是天国神的国，还是沦为我的帝国。当我们说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考虑。第一，是太初有道，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是所记录的话语及圣经。第三，也是最后一个，是宣告的话语即讲道。所以讲道不是讲道人的低谷，也不是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的雄辩，更不能是闲谈玩笑或者广告。如何接受这三种形式的话语，就决定了在主里过着与主同行的神国一样的生活，还是按照世俗的价值观放纵自己的欲望和野心。圣经见证了第一类听神话语的人五节如此见证，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当时巴勒斯坦的耕作方式与韩国不同，农夫将种子随风播种，或将装有种子的麻袋放在驴背上，在麻袋上挖一个洞，由驴拖着来回播种，然后种子也会落在田野之间和人们走过的小路上。因此对此又有人说是天上的飞鸟来吃。耶稣 对于这节经文的解释，十二节如下：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路旁的田地和其他类型的田地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能结果，是否能够吞下种子。路旁是有很多人经过的通道，所以地面是坚硬的，所以不能扎根，种子也不容易被地吞吃。然而在这节经文当中，有一点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常常认为如果我们要相信这道就可以相信，如果我们不想相信就不能相信。然而圣经说有一个存在使我们远离话语，那就是魔鬼。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有神奇的想法，通过参加礼拜感受神的存在，并确认当天的话语分明是针对自己的信息，有时甚至不自觉的流泪。对这样的信徒而言，每个主日来到教会是很自然的。然而有些人虽然每个主日都来教会，但很多时候迟到，而且礼拜的时间处于昏昏沉沉的朦胧状态。在唱完最后一首赞美的时候，感到神奇的清醒过来。每周都不缺席，都来教会，真的是感到很神奇。其中一定有神特别的引导，否则怎么可能每个主日都来教会呢？当然，如果累了可能会疲倦，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原因导致无法专心听到参加礼拜。也许有人会说，并没有感到讲到听到的是真理，而是感到无聊没有意思。如果有意思，你再看看。对此，是讲到人受主评判的事情。在今天的比喻当中，耶稣并没有说撒种的人撒错了，播种时撒种的土地将被判断是好的土地还是不好的土地。换一句话说，决定结果的是土壤的条件，而不是播种者的技能。魔鬼不断的使用计划来阻止我们吞下种子。当我们在敬拜中阅读神的话语或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魔鬼最频繁的攻击之一就是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想其他的事情。罗马书8:5-8，因为随从肉体的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平安生命。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马太福音13中，落在心里的种子从那人身上被带走的人是任何人，可能是刚刚开始信仰生活的新信徒，也可能是已经过了几十年信仰生活的老信徒，也可能是成人、年轻人或儿童，或者也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再者，可能是像我这样的牧师，也可能是教友，没有人是例外的。我们的身体和眼睛专注于敬拜， 但我们的头脑却可以环游世界，或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填满。这样做会妨碍我们专注于神和神的话语。偶尔会看到礼拜堂里掉落的布告栏上的图片或文字，大多数情况下是当天讲到的笔记，当然不是概括当天的讲道，而是写下讲道中的一个词或一两句话。有的时候是一个词写很多遍，例如四旬节或天国和帝国，上面写了一遍又一遍，所以四旬节和天国和帝国就成了很粗的字。一定是因为那天讲道时提及的四旬节和天国和帝国这两个词触动了内心。很久以前捡到了一张周报，上面写着好多人的名字，是满满的旅行计划，可能是出去玩的组织活动的总务，有参加者的名字，途中在哪儿集合，在哪儿吃晚饭等记录在上面，似乎是为了参加早上的礼拜，为了迅速离开而准备的记录。一定感到很惋惜，丢失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眼睛看着圣经，心却在别的地方，所以即使读了圣经，也完全不记得读了什么。主日坐在礼拜的位置上，心里却想着其他的事情，虽然参加了主日礼拜，却不记得主日的话语。是否知道，因为魔鬼把道夺去了，使我们不能消化掉话语，使我们不能够结出果子呢？十二节我再来读，在路旁的地，就是有魔鬼来，把他心里面的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魔鬼夺去我们里面话语的目的，是要为了不让我们得救。救恩不仅仅是死了以后才可以去的神国，也有我们必须在这个世上成就的救恩。腓立比书2:12。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战惊恐惧，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必须成就在救赎，在神学术语中被称为成圣。当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的时候，正如父母希望孩子成长为品格卓越的人一样。除了我们死后进入神的国，神希望我们在世上成长为神信实的儿女，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这也就是成圣的救恩。我们之所以必须恐惧战兢的成就这救恩，是因为在某些方面，这个救恩有可能失败或没有完成。当然，神把我们带到神国的救恩没有失败，也不是没有完成。但成圣的救恩是需要我们努力成就的事情。所以，即使两个人同样3年、5年、10年，或更长时间过着信仰生活，但两个人的成熟度也完全不相同。为了成就这个救赎，不接受神的话语是不可能的。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这样说，8节下半部分。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就呼唤有耳可听的要听。大声的希腊语是 phoneo， 意思是大声喊和击打鸣的意思。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保罗和他的同行者医治了一个被鬼附进行占卜活动的女孩，但这个女孩的主人不要说高兴，反而因为失去占卜的收入感到愤怒，并向众府控告了保罗他们的活动。于是保罗和希拉在被打了很多之后被扔进了监狱，但在那里保罗和希拉没有埋怨神，反而赞美神。就在那个时候，监狱的门打开了，关押保罗和希拉的锁链也解开了。狱卒以为罪人逃跑了，想自杀，因为他太清楚了，如果囚犯逃跑了，狱卒将不得不遭受多么严重的折磨而死。正当这个时候，保罗说，《使徒行传》16:28，保罗大声喊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是一个极为危机的情况，所以保罗大声说，而且又是声音很恳切，提高嗓门说，我们都在这里。最后狱卒和他的家人都得救了。耶稣被捕的那天晚上，他对门徒说，今晚你们都要抛弃我。当时彼得说，即使所有人都离开主，我也绝不会离开。然后耶稣说，今晚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和其他门徒都告白说，我就是和主同死，也不会否认。但是当他们看到耶稣被罗马士兵带走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逃跑了。彼得在大祭司院子里烤火时，三次不认耶稣，而且是三次。在那一瞬间，也就是黎明的时候，鸡叫了。黎明鸡叫的声音不仅足以唤醒熟睡的人，但这个鸡鸣叫的声音也是唤醒彼得灵魂的声音。自己有多么虚妄，又有多么软弱，彼得通过这样的声音确认了这一点，于是彼得痛哭了起来。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竭力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向众人发出呼吁，就像使徒保罗用恳切的心和怜悯的心向狱卒呼求一样。此外，耶稣用尽全力对人们大声喊，就像公鸡在黎明时用尽全力打鸣一样。你感受到了主这种悲伤的呐喊吗？主用如此响亮而悲伤的声音向我们大声在说什么呢？他在说，请不要成为路边的田，新田，让魔鬼夺去神的话。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和纪念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一个主日。耶稣是从太初就存在的话语，因着道成了肉身，主的话语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真理。主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 赐予他自己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真理。是否有人还觉得主的话语并不是以生命和真理临到我们的内心呢？是否还对主的话语感到模糊呢？那么请让我们跪在主的面前。别人都承认主的话是生命，是真理，为什么我不这样认为呢？诗篇作者告白，主的话比蜜还甜，为什么对我来说就像安眠药呢？让我们正直地来到主面前，摆脱我们内心世俗价值观的嘉年华狂欢，和阻碍我们像基督徒一样成长。让我们随着眼目所见的、喜欢的、欲望的方式生活的，能够摆脱这一切的，只有内心怀着主的话语，消化掉主的话语。当时巴勒斯坦的工作耕种方式当中，有一种方法是不先把种子埋在地里，先播种，然后翻动种子所在的土壤。如果我们的内心如路旁，就请翻动心田，请伏伏，求宣告已经胜过世界的主翻动我们的心田吧。翻动我们的心田，吞下种子，是我们和我们的家人的生存之道，也是使韩国教会和我们的社会归正和更新之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四旬节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通过种子落在四种田地的比喻，听到了主向我们大声说话的声音。尽管主呼求我们如此恳切，以至于几乎要喊破喉咙，但我们仍然过着一种将我们的思想和计划放在主的话语之上的生活。还有我们盼望神的国，而不是期待神的国，更盼望世俗价值的嘉年华狂欢，很多时候追求欲望的狂欢。此外，虽然主说魔鬼可以夺去落在我们心里的种子，但我们有多少次愚蠢地认为，如果我们下定决心，我们可以自己拥有，可以拥抱真理。在四旬节的第一个主日，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诚实地回顾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过着无视神和无视神话语的生活，求神给我们信心和勇气去改变我们的心田，也求神耕耘我们的心田，让我们拥抱并吞下神的话语，成为更新我们的生活、家庭、韩国教会和社会的起点。所以求神让这个四旬节成为一个可以清除羊往走的属灵的节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